这里是最甜的 podcast 依依恋不舍，我是依依。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声音日记 The Voice Diaries， 这里有很多依依每天的碎碎念以及生活上的记录，会有一些议题上的探讨，各种事物的分享，陪伴大家每一天哦。那我们就开始吧。嗨，这里是依恋不舍，我是依依。今天是2024年3月10号周日的晚上6:50。今天的本日依在听是 SG 的《断舍离》。我先说明哦，这首歌我没有特别去查它跟断舍离到底有没有什么直接关联还是什么的，就这个我是没有去查。然后我只是觉得旋律还不错听，所以歌词什么的我就觉得我就没有特别去查，但是我觉得因为旋律好听，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听这样子。然后看到他上面写断舍离嘛，我就也有想说最近是不是也要来一些断舍离之类的，挑战个30天之类这样子。然后我们那个声音日记啊，从228开始跟到现在，也坚持了大概我们也有10几天了，好不好？因为今天是3月份的第10天嘛，我3月1号到现在都有更新，所以至少10天，再加上前面2829两天，就是至少12天嘛，蛮不容易的因为我有一点就是，虽然我会突然忘记，我记得好像昨天还前天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不对，我好像还没录日记，然后就赶快冲去录日记，然后就差点没有录到，就真的差点没录到，我就要直接休息了，大概是这样。然后呢，今天呢讲到断舍离啊，我为什么会想要断舍离，是因为我觉得我突然又觉得房间太乱了，但是又有点使不上力的是，他们好像本来就应该待在那个位置啊。我上次为了我有一个 CD player， 就是CD player 那个叫收音机也不对啊， CD 播 CD， 我那一台是我很小的时候，然后我外婆买来送我的，它可以播 CD 跟那个播那个它也可以收音机，就是收听那些电台。然后我习惯收听电台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就是会用这个 CD player。然后那个它可以播 CD 之外，还可以播那个叫广播电台，对，广播电台。然后还可以听录音带，所以是这几种。录音带真的蛮老的，竟然它还可以放来听，我是没有检查过它录音带的功能可不可以用啊？因为等长大了之后，就录音带这个东西就基本是灭绝了嘛。然后是有一些人突然返璞归真，他会出录音带啊，然后出什么黑胶啊。我的那台是绝对是播不了黑胶的嘛，但是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讲到这个收音机，我前阵子就为了它。我要把它放在架子上，然后我就清了一块地方给它，所以我才会想说要断舍离这样子，是不是再清一块，就是再把空间清理干净一点。然后再加上我真的觉得我的书有点太多了，就是没有办法再买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书我很适合收藏，可是有一些书我觉得我买电子版的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最近的想法啦，所以就会想要断舍离是这个样子。就是不管是漫画还是小说，我有一部分想要电子化的，然后所以才会想要断舍离，就这样。然后我今天我为什么这么喘啊？我到底喘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忘记呼吸啊？讲话忘记呼吸可还行？我今天其实没有睡得很疼，就是我 我们都知道有假日蛮习惯，就是怎么说，就是睡到自然醒。可是我今天也不是自然醒，我一直被我自己设定的闹钟吵，是因为我想要去捐血。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健康状态没有很好。哦，所谓的没有很好的意思是说，我都会睡到就是那个自然醒的自然醒呢，可能是那个时间是大概三四点，下午三四点，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有点不是很健康啊。然后刚刚呢，我录到一半的时候，我爸妈突然叫我下楼，我想说到底是什么事啊？结果是我爸叫我要用手机的事情，然后是他们玩麻将游戏，要兑换什么礼券还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是很懂，因为我没有在碰那些嘛。就是我有自己在玩的游戏，又不跟他们玩的不一样，他们是玩麻将游戏。然后就帮他看了一下，然后他自己懂了嘛，就把我利用完了，就又放我走了这样。我就想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好吧，我能说什么呢，我就摸摸鼻子我就走了这样子，就也没办法，好吧。然后今天就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希望自己还是稍微可以健康一点嘛，不要一直就是那个睡眠可以睡，可是不能睡这么久。然后我觉得我不是平常说睡很久，就是那个睡很久就是已经超过12个小时，我觉得有点太久。然后所以我今天就特别设了一个最晚的闹钟，就是下午1:30，所以我就1:30闹钟响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起来了，不能再睡了，所以我就起来。然后我就有给自己定制一个行程叫做捐血。然后捐血的话呢，它可以去我们这边的话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我差点我出门，我就是在那边，我前一天还特别跟我妈说我要去捐血，她竟然有记得。回来的时候她有跟我爸吐槽，说什么，因为我爸没有记得这件事，他说你是去面试哦还是去干嘛。然后就很奇妙，反正就是蛮奇妙的啦，他竟然会继承我去什么面试。我说哈，什么面试，大概是这样。然后呢，我想一下我还有什么啊，哦，还有什么要跟你们讲，就是我要想一下哦，我去捐血嘛，要特别注意的是你们要去捐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身份证哦，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差点忘记带。然后是我突然想一想，我觉得到底好像真的有点什么不对，就是我可以只带钱包出门吗？我想越想越不对，我想说有没有需要带这件什么健保卡还是身份证什么的。有，是真的有，他需要身份证认证你的身份，好像也不太需要健保卡。那他是就会要这个叫做加速捐血流程，等于你们在他们那边会建立一个私人档案的，大概是这样。然后我看一下哦，然后他们送的东西还会不一样诶。我刚刚有上那个我们这边的捐血站的捐血站的粉丝团，我们这边的捐血站的粉丝团，不是捐血哦，是捐血，不知道你们听出来，就是捐血站的粉丝团。这个粉丝团上面呢，好不好，有特别会写说，这个礼拜是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会设置在哪里。然后我刚好只记得就是在某一个地方 就是叉叉路上的某一个国小前面他有设置一个，不然我可能会白跑一趟。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他有没有设在别的地方，还是设在不同天啊。哦，他有偶尔会是礼拜六诶，然后偶尔会是礼拜天，是不是？我研究一下。哇，礼拜天他还会设在不同的，有可能会设在某某饭店哦。那真的是我很幸运诶，就这礼拜他刚好设在别的地方，然后没有设在别的地方，然后刚好是我知道的那个地方，不然的话我应该就白跑一趟了。然后我看一下他送的东西，像我今天拿的是白米啊，然后白米一袋，然后还有两个很可爱的小猪猪小存钱筒，是猪猪形状的，蓝色的，这样很可爱。然后我看一下哦，然后他还有什么啊，好像几乎是送米比较多，然后有分捐血 250cc 跟捐血 500cc， 然后会分连送的东西会不太一样。像我是捐 250cc， 就是他会送一包嘛，然后500两包，大概是这样。他就这两种啦，最低限度的那个捐血量是250这样。然后你们不要以为捐血真的很简单，它除了有体重的限制，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记得带身份证，然后身份证完了之后，你进去那个车，就是捐血车上面，那个车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咨询室，那个咨询室会再跟你确认一次你的资料，然后跟你最近有没有从事什么性行为啊，然后什么什么，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染的什么病啊，然后等等，再跟你进行确认最后一次。就是你本来会填问卷嘛，那填完问卷之后呢，他就会又再问你一次，然后问完问题他就会扎针。扎这个针的用意是什么？就是在你手指头上面扎针。扎完针之后他就是这个扎针是为了看你的血红素 O 不 OK， 就是适不适合今天可以捐血。然后如果有沉下去，它会有一个液体吧，那个液体呢会看它是浮着的还是沉下去的。如果是浮着的话，表示你的血液里面血红素是不够的，那沉下去的话才是 OK 可以捐血的那个程度。所以因为我有被打回家过，所以我比较担心是说，哦，我血红素会不够，然后没办法捐血这样子。我就是有跟那个，我还有跟那个检测人员帮我跟他聊天，然后检测人员还有跟我聊天说，哦，那个之前还有遇到就是有阿姨啊，那个因为礼物送的还蛮好的，然后排了很久很久，然后到他的时候血红素不够，测不过，然后就很生气，就是甩东西，然后就走了，这样子就有点尴尬。我是说那个对，就是对那个这个叫捐血处的人来说，好像有点尴尬。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捐血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你们讲的是，捐血的时候原来它是可以累点，就是他会送小礼物。那个小礼物呢，除了那个米之外，其他的小礼物啦，你如果不要那个小礼物的话，它可以累点。好，就是怎么讲，反正就是你多捐几次。然后它有一个小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只能每两个月捐血一次，这样就是你今天是，像我今天是3月10号捐血嘛，那我下次捐血的话，也就是5月份的10号过后我才可以再捐一次血，不然的话是不能捐血的。然后他每一次捐血赠送的礼品也不太一样，然后有的时候很比较好的礼品，除了米之外，米大概大家都不太，就是有点像现在人都不太自己煮饭什么的嘛，那就是除了这个米之外，好像真的不太有人那个会想拿米的话，其他的礼品还蛮多人会想要去排队 就是捐血，然后甚至知道今天的礼品不错的话，他会想说知道了，然后就西家带眷的过来要捐血，然后拿那个礼品是有的，然后就是会遇到我刚刚讲的那情况，因为他排了很久的队了，然后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办法过，然后就生气走人这样，这是有的。然后大概是这样啦。好，再帮大家复习一下，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呢？就是捐血，就是你不要想傻傻的想说我带钱包出门什么就没了，钱包里面一定要有证件啊，那个证件很重要的是身份证，你的身份证要带，然后你的血红素要过，然后两个月才能捐血一次，大概就这几个。然后不要想说傻傻的每次那个捐血车都一定会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可能是会换地方的，最好在出门之前呢上那个捐血站的粉丝团再确认查询一次，大概这样。好喘哦，我到底在喘什么。好啦，那最后呢，我想要推荐一个短剧，是我在80年代当后妈这部短剧。这部短剧我觉得还蛮有爽感的，就蛮意外的，就是那种其实他走的是一个不太让人意外然后打脸的那种爽文路线，就是有一些极品亲戚呀，或者是极品什么什么挖沟的，然后男女主角可以最后幸福的走下去啊之类的啊，就你会默默的就把八十几集，因为它一集大概可能一分多钟，然后大概八十几集合起来，我那时候看了多久啊，我有点忘记了，这个在 YouTube 上面找得到，如果你们没有抖音的账号可以上 YouTube 上面找，然后还是他是在 Bilibili 上啊，忘记了我真的有点不太记得。然后昨天我跟你们推荐的那个桃树大英博物馆跟小年兽与捉妖师这两部呢，这两部是真的有点难找，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看完整版的话，就是可以上抖可以上，不是抖音是一定会有，然后是完整版，但是如果你们没有抖音的账号的话，可以上 YouTube 找，这样子。我是比较支持你们上就是抖音去看啊，就是帮他们再加一点流量嘛，因为毕竟是他们那边算是良心的短剧这样子，然后品质又比较高的。然后我在80年代当后妈，男主角长得还蛮像那个，就某一些角度的时候还蛮像那个霍建华的，只是有一点脸颊没什么肉的霍建华，就有点凹进去，我不知道，就某些角度。然后可是我不知道是他太就是他太瘦还怎样，就是他穿那个皮夹克的时候有点肩膀过高，那个肩膀好像是垫的还怎么样，就是有点不是很合尺寸，怪怪的那个衣服的部分啊。然后女主角我觉得她穿搭好像还有点合理性，就大概是这些。然后女主角算是长得她长得其实蛮有后妈味的，可是那个后妈不是那种坏后妈，她这个是好后妈。然后那两个小孩也不是说是男主角的小孩啊，是男主角的姐姐的小孩的样子，我记得印象中是这样。然后那个我怎么一直讲男后，完蛋了，这男后有点太多。今天差不多介绍到这啊，我这样也录了蛮久了，然后又在那边讲了一些有的没的，这个讲捐血我就讲了老半天了，捐血啊。对了，那个我的封面最近这几天我应该有跟你们讲吧，就是都会用那个 AI 绘图的，就是 AI 绘图帮我绘的那个漂亮小美女们，会放在我的封面，这样可能跟那个我要讲的内容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很漂亮，我就想说就用一样呢，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那就晚安了。 无论是早上或中午收听，就早安跟午安。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依依。喜欢我你就抖抖内，请我吃马卡龙。有话说你就留言关心一下，
么么哒，
都不做你就点个五星好评吧。 Adios。